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一次线上相聚的时间。主啊，也求你降临的智慧到我们中间，在这堂课上面能够让我们，知道父母的心如何转向儿女，也求你保守儿女的心会转向父母。主啊，求你赐下怜悯，将你的爱注入到我们的家庭关系中。使家庭关系的矛盾能够消散，也使紧张的亲子关系能够雨露滋润。感谢赞美主，一切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那我现在分享一下 screen。这个，去 co-share。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能够看到我的 PPT，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竖大拇指，我就看到了。好，谢谢。所以现在今天我们讲的是亲子共同乐融融的第七课，也是有效沟通的第五课，就是叫解决冲突。冲突当然是大家的双方，都出现了一个。我们最底层的一个需求上面的一个冲突，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呢？这也就是我之前几次跟大家提到的正面管教里面的家庭会议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这一节课呢，会花比较大的精神在家庭会议上面。在这之前呢，我们想先review 一下这个错误目的表，然后我想大家也都有收到这个 reminder 里面的 attachment，然后这里面呢，是第二个错误目的表，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跟第一个有没有看到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其实就加了一条，就是说家长在这个小孩子的misbehavior 后面起的有可能起的一个不良的作用。英文说是 how adults may attribute to mistaken goal behavior。所以这个呢，我想就先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呢，不是为了要指责我们的家长做的不好，而是说要我们有一些察觉，说诶，可能他这样子做跟我是怎么回应他的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寻求关注，好了，需要爸爸妈妈非常的时时刻刻的关注到我，那可能呢，我们家长可能经常做的行为反应，比如说提醒啊、哄骗啊、帮孩子做啊，可能会让小孩子觉得你在暗示他的信息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够面对失败，所以我要来帮你，或者说，如果你不开心呢，我会愧疚的，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帮你，你有事情我就想要帮你，然后他可能久而久之呢，小孩子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同样呢，在寻求权利、挑战权利的这个错误行为的背后呢，那除了他自己心底的信息说让我来帮忙吧，请给我一些权利吧，那可能在家长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小孩子收到的暗示是，我必须家长跟他说，家长跟孩子说，我必须要有控制权。你必须做我告诉你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的。那所以小孩子可能他的回应就会变本加厉，因为我也想做一个有领导者，做一个有领导者的感受，我也想要一个有领导者的这种权利。那报复呢？同样的。我们的感觉是很受伤、很失望、很难以置信。然后小孩子心底的信息，他报复的这种行为，其实是说我很受伤，请你认同我的感受。 那可能我们平常的行为给他的一个暗示是，因为我想帮你，所以才不听你的想法的。哦，然后说，我可能小孩子另外的一个想法是，你怎么就关心邻居，想我是怎么样的人，不关心我是真正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然后，所以呢，他就有一些报复行为，因为就觉得你都不关心我，你关心那边说这个干什么？然后自暴自弃呢，是说，有的时候呢是家长的行为会让小孩子觉得对我没有信心，或者有的时候呢觉得说对我要求太高了，这两者呢都会让小孩子选择去可能有些自暴自弃的行为。因为他觉得，哎呀，你要不就放弃我吧，别对我抱任何希望了，或者说我就真的不行嘛，你怎么说也没有用嘛，然后其实小孩子心底的信念是，教我从最小的 baby step 开始教我，然后相信我会一点一点的变好的。如果给我这样的机会，如果不要一下子就让我达到 number one 的感觉，然后呢，让我慢慢的一点一点进步的时候。那小孩子是可能会感受到家长在慢慢的改变。那我们之所以讲这个呢，就是想说，其实，我们当时看到了一个行为的冰山，misbehavior 最上层的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其实最下面的冰山下面有很大一块是他的信念和。他的决定，那决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决定和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他就是想要一个归属感，就是想要一个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是有生存的意义的，那然后所以他需要做一些决定来帮助自己去觉得自己是，有归属感的、有意义的，哪怕是一些 misbehavior，因为这样子会获得家长的 attention，不管是。真正的就是来帮我，或者是教训我，或者是他们觉得很受伤，或者觉得很无助，至少他这是一种关注。那么其实呢，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信念，其实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候在做了很多的决定，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已经做的。我觉得好像我们有姐妹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小时候的决定，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变？那有一些是在很深的潜意识层里面的，是我们很难改变的，但是有一些呢，是可以被我们调出来，就是大脑调动出来，然后看，可能是有一些当时做的一些，现在觉得可能有一点。幼稚的，或者是不太正确的，或者是很正确的一些决定啊。那么现在下面呢，大家就做一个小练习。大家想一想，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写一写啊。然后课上的话呢，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很详细的一个每个人做一个很详细的描述，那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想一想，我小的时候，那就是，希望大家想一件你小的时候，你的爸爸或者妈妈，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被鼓励的一个，经验。然后呢，有机会的话呢，就把它写下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然后你是怎么想的呢？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是让你自己决定了关于自己的某些事情吗？然后关于你以后要做什么吗？然后是不是这件事情对你现在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其实我们做家长课的时候。这个发言是最不积极的，家长很难想到，特别是中国的家长很难想到，自己曾经被鼓励过，然后觉得哦，我在家里可以当家做主人。当然每一节课都会有一两个，但是很少。 接下来的呢，就是大家的发言会非常的踊跃，然后就是想一件事情，你的爸爸或者妈妈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被鼓励，被指责也好，让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在家里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在家里一点也不重要。然后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怎么觉得的？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呢？那你当时觉得你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然后你对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非常的有意思，我第一次自己做这个的时候发现，想到一件事情，记忆还蛮深刻的，就是我自己在帮妈妈擦墙，妈妈不在，妈妈在外面干什么不知道，小的时候经常被自己锁在家里面，然后因为担心好像就是当时社会也不是很安定啊，怕我被偷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妈回来之后呢，我想跟她炫耀，你看我帮你把这一面墙的一半都擦得很干净，那还剩下一半就很脏。然后呢，我以为我会，妈妈会觉得，哇，我的女儿真的会替我分担啊。然后结果呢，她把我劈头盖脸的大骂了一通，说你有这个时间干嘛不去学习啊？你就是在偷懒嘛。然后我当时其实是累得汗流浃背，她说你看你累这么累，你就要生病。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他说你这样子的话又不用去念书，又要两个礼拜不在学校里面，哎呀，你让我怎么做人啦啊？然后说然后就说大概你看，你爸爸是厂里的厂长，啊，我却，你如果念不好书的话，我真的很没脸呢，是吧？然后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差劲。怎么可以不体会妈妈的这个感受，就是她有一个这样的位置，然后她要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最棒的，同时我也觉得很委屈，就是为什么我做了这么辛苦帮你擦了半面墙，那个墙很久没有擦，非常的脏，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抠得很干净，然后你就看不到嘛，只看到我是想要逃避学习吗？那我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呢？其实很有意思。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一定要用功读书，然后我真的用功读书，然后也非常的让他觉得我很争气。那还有另外一个决定，就是关于家务的部分。其实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整理或者是打扫家里的习惯，因为我 somehow 觉得这明明是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我打扫起来的时候却总是有一种挫败感？其实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让人瞧不起的事情。那我现在也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这个信念，那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就是很要花很多的 effort 去改正。那相信大家可能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事件，让自己有不同的感受，让自己有不同的决定，然后对今天的人生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希望大家花时间去想一想自己的小时候，然后呢，可能就从另一个方面更多的了解自己，也可能更多的去了解你跟小孩之间的这个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感觉是有一点羁绊的。好，现在几点？9:20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下一个部分，就是家庭会议。家庭会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正面管教里面呢，简尼尔森，曾经说过，正面管教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卡，如果只能留一样，我建议就是家庭会议。所以呢，家庭会议在家庭关系当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差不多最多不能超过20到30分钟，非常短的时间，能够有机会跟家人做一个 每周的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呢，可是呢，很多人学完之后会觉得说，家庭会议其实没有什么用，在我们家开两次就开不下去了。然后到后来反思自己呢，就是说好开家庭会议的，家庭会议就是要好好解决问题的，结果开着开着开着就开成了批斗会啊，就是本来就是说，哎，如何才能够帮助你好好学习呢啊，然后比如说，哎，我英语考砸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父母就很难很容易就有很多的意见，哎，你肯定平时又不好好上课听讲啊，你平时做作业就太慢了，那为什么这次不及格啊，平时不爱学习能考好才怪嘞，是吧？然后这样子的话，小孩子没有欲望再去开第二次家庭会议。那也有的家长反馈就说，家庭会议真的非常的好，那帮助我们家了解关注所解可以解决问题，然后甚至改善了我们的家庭关系，甚至婆媳关系，让我们学会了自己的表达和诉求。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有什么样的秘诀呢？所以家庭会议呢，一般有三个角色的分工，然后呢，一个是主持人，主持人要负责开场语，监督发言，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talking stick， 就是麦克风，不一定是一个真的麦克风，可以是任何一个代替麦克风的物品，然后只有拿到麦克风的人才能够说话，如果其他人打断发言的话呢，主持人要负责监督说，哦，现在是谁谁谁的发言时间，我们尊重他的发言时间，等轮到你的时候你可以再发言。然后呢，要有一个记录员负责把家庭会议的大概内容用文字的方式记录在笔记本上，方便我们以后回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包括简尼尔森也好，很多的心理学家也好，他们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有一个厚厚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各种各样，不一定要很工整，但是一定要有一些记录的重点。然后呢，几十年之后回去再看一看，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馨，也有很多很多的感觉时代的变迁。然后第三个人呢，就是时间管理员，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要把握时间，比如说开始大概是多少时间，要有一个 reminder， 如果还没有结束的话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这样子的话呢能保证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们我回中国不是我回中国，回中国的时候大家对时间观念还是蛮强的，我回西雅图做家长讲座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老奶奶，她人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这种育儿的智慧，她自己也是30多年的一个蒙特梭利的老师，然后和引导者。那她呢，就是她在给我们做讲座分享的时候，她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家长，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他的时间不够用。那如何学习好把握时间呢？不但是对这个家庭会议来说，不要把它变得很拖沓很冗长，让大家觉得没有兴趣再下一次，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机会。因为不管是将来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演讲也好，TED Talk 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非常的紧，多一分钟可能你就要下去了，很多的辩论比赛都是有规定时间范围的，那如何在这个规定范围内做好你应该或者是可以做好的事情，这个时间观念管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间管理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刚刚好，如果没有第三个人的话，那可以就只有主持人跟记录员两个。家庭会议呢，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邀请所有家庭成员参加，比如说当然爸爸妈妈，小孩差不多4岁的时候你可以开始试试看，我们以后再讲。如果过小的话，你可以等到小的睡着了以后找一个时间可以大家一起做家庭会议。 然后呢，小孩子一定最好要分配到一个任务。当然，一开始的话呢，可能是家长，就比如说，如果是妈妈学习了，然后妈妈知道具体的步骤是什么的话，希望就是妈妈来做第一次的主持人，然后爸，如果还不会书写的话，爸爸做记录员，然后呢，让小孩子做时间管理员，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每一次都有责任在身，小孩子有非常强的参与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邀请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甚至是保姆参加，只要是家庭聚会呢，就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当然，这是一个邀请，不一定需要，每个人都同意，对吧？因为你是想要，这个是想很民主的做一件事情。当然呢，如果不参加的话，那后果可能就是大家没有听到你的意见，所以决定了一些你不愿意的、不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你学习到的呢，就是下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还是参加的比较好，当然不要决定一些特别重大的决定，比如说你要去哪里上学，我们替你决定了，而是比较小的事情，比如说周末去哪里玩啊，这些。家庭会议呢也要准备一些材料，非常的简单。第一呢，就比如说一点小点心啊，或者是小零食啊，小朋友爱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找一个代替麦克风的物品，它可以是一支笔，可以是一个魔法棒，可以是任何的一个。小的一个物件，甚至是可以是一个 puppy，甚至的公仔的玩具都可以。然后呢，准备一本笔记和本和笔，然后能够记录每一次家庭会议的过程。然后呢，ending 的时候准备一个小游戏。然后因为有这个时间管理员呢，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计时器。这样的，我们的工作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具体步骤呢，其实我这边写了很多，但是大致就是分三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步是感恩致谢，第二步是会议流程讨论，第三步是家庭娱乐环节。这三步都很重要。那，所以这个流程就是一开始主持人要介绍这个流程。我们即将召开我们的第一次家庭会议，这个是谈话棒，这个谈话棒啊，或者是麦克风呢，就是会在大家之间传递，帮助每一个人能够有机会发言。但是呢，一次只能有一个人说话，每个人都可以轮一次，所以拿到谈话棒的人才可以说话。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就可以接下来的流程，第一步就是感恩和致谢。这个呢，尤其我们可能比较经常做的方式是转一个圈，就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第二个感谢第三个，第三个感谢第四个，第四个感谢第一个，这样子的话呢，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感谢家里面的另一位成员，从主持人开始。主持人说：“我要感谢爸爸，比如说，因为爸爸帮我洗碗，或者是我要感谢我的大儿子，因为他帮我受伤的时候帮我做了包扎或者是什么所以呢，给每一个家庭成员致谢的机会，每个人都要感谢。那。也可以说，我不但要感谢爸爸，我还要感谢妈妈帮我做了好吃的蛋糕，也是可以的，但是至少每一个人都要去致谢另外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致谢一定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比方说，我感谢我的女儿很可爱，我感谢我的儿子很大方，我感谢他很勇敢，这样跟说，哎，我感谢我的儿子在星期二的时候帮我，在我受伤的时候帮我做了包扎，这个是不一样的。当你能够说出一个具体的行为的时候，他感受是自己被听见了，被看到了，然后是很值得尊重的，也是觉得很有一个归属感的。所以这个感恩和致谢不是一个很 general term，是越具体越好。然后呢？这个就会有家庭会议的议程。那当然，第一次家庭会议呢，就是议程大概就是说，哎，我们 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大概要有几个人，大概每个人的工作是什么，每个人的职责是什么，然后我们以后每个星期都要在一个时间段开这个会议，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那可能比较相关的讨论就是说，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下一周或者是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每个星期都有时间能够相聚20分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头脑风暴的机会。就比如说，我们一起练习一下，现在谁愿意成为记录员？谁记录每一个建议？谁愿意做这个时间管理员呢？然后让孩子先去挑他想要的职位，然后讨论，比如说时间段，也是鼓励孩子先开始，因为这样子的话，他说话有感觉到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在正面管教当中呢，说，评估这个提出的解决方案好不好呢？就是要用一个321H，就是一定要相关，就是 related，合理 reasonable，尊重 respected，然后有帮助 helpful。任何人提出不符合相关合理尊重或者有帮助的原则呢，我们就把这些去除。当然了，这个是在所有的头脑风暴结束之后，然后再一条一条过的。然后选择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第一次的话呢，可以是一个大家都 OK 的一个时间段，20分钟，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家庭会议。当然了，就是这个第一次的会议流程是可以我们掌控的。那以后呢，你可以告诉他，我们以后呢家庭会议的议程呢就会贴在冰箱上，或者贴在哪个地方，或贴在墙上某一个很显眼的位置。大家这一个星期呢，有任何想要沟通的部分呢，需要交流的地方呢，你就写下来，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会讨论下面的这些议题。那如果是全体都同意的，可以是一个或者是几个解决方案，然后呢，就是可以去执行。执行期呢为1周，为什么？因为下一周同一时间段，你不是还有家庭会议吗？那我们可以 evaluate。那这个决定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样子也是一个可以不断的去修正的一个，不是说这个任何一个解决方案一旦决定了就是从此以后全部都是要这样去解决，不是的。是一周，如果有任何觉得不妥的地方，我们再研究讨论这样子。然后呢，下一次会议我们可以评估这个解决方案的果效是不是需要可以持续，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呢，最后的这个家庭娱乐环节，就是大家去想一个全家可以一起参与的娱乐活动。这个呢，就是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活动啊，比如说是。比如说是涂色游戏也好，比如说是，你画我猜也好啊，然后或者是我做，然后你猜，我这个头上是什么？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娱乐活动可以去，想。然后呢，最好每一次都是按照这个流程：第一，感恩致谢；第二，会议流程讨论；第三呢，就是家庭娱乐活动，让我们呢能够。去一起参与感非常的强。另外呢，致谢和娱乐时光呢，能够帮助大家愿意在下一次接着去，尝试这个家庭会议。当然，希望大家一开始去解决的一些事情是，相关的，但是呢，也不要非常严肃的话题。这样子的话呢，希望让小孩子能够 build up 这个信心是这个家庭会议不是来批斗我的，是真的是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分享，而且我的这个意见是很重要的，真的会被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之后呢，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些， 比较深入的问题。当然一开始呢，就是也需要自己去熟悉这个具体的操作步骤。然后我看一下啊，好，这个时间可以。所以呢，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有一个时间可以互相讨论，互相感谢，然后一起做有趣的事情呢，对一个幸福的家庭来说是很美好的。所以呢，家庭会议呢的好处就是可以给家人创建一个非常好的情感链接的机会，然后也通过这个环节呢，让孩子学会知恩、感谢、头脑风暴、倾听、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合作、妥协，然后学会享受人生，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所以呢，也希望妈妈或者是第一次的主持人呢，能够做好示范，不要为了对错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当然呢，这个家庭娱乐环节可以按照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孩的想法来，也可以就是把家庭娱乐项目当做一个家庭议题来讨论。比如说头脑风暴可以头脑风暴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啊，然后甚至做一个选择轮呢，每一次开完家庭会议抽取一个，然后大家一起玩，这样子还有一定的随机性，可能让大家更愿意去参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家庭会议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跟尝试的一个家长工具。简尼尔森当时呢，他因为经常要出去工作，没有办法陪伴家人和孩子呢，也觉得非常的内疚和懊悔。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想法放到了家庭会议里，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没有时间陪你们，我这样子可能太忙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辞职的话，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就是辞职，当然就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你们。结果呢，他的孩子们说，我们当然希望你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们呢，可是妈妈你有这么重要的工作呢，又让我们觉得非常自豪，所以我们希望你继续工作。那家里的家务活我们可以互相来分担。那这个由这个话呢，大家也能够去想象得到，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能够达到的一个果效。但是坚持下来呢，大家都会互相的去理解，然后互相的去倾听。那一家人能够齐心协力照顾好这个家呢，孩子们就学会了一起合作解决问题，家长呢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合作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去照顾孩子，或者是与孩子陷入权力斗争。能够学会倾听孩子，能够感受到尊重孩子的结果，可能比我们平常吼啊骂啊更能够解决孩子的问题。那这里也分享一个曾经有一个人分享过一本厚厚的家庭会议本，他们每次都有专门的记录员在记录本上写上年月日，然后每次讨论的议题都写在上面。然后其中有一页记录呢，就是他9岁和11岁的两个孩子想要买一部电脑，然后他们就想如何来筹到这笔钱呢？然后到后来呢，大家就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这两兄弟要想办法赚零花钱，只要他们筹到1块钱，父母就会赞助1块钱，这样他们就可以筹到一半的钱，然后大家就可以帮忙配一部电脑了。哇，这个真的是小孩子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我们想象不到他，会去做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和有他们的想法，因为真的是小孩子的创造力是无可估量的。然后呢，这个家庭会议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首先呢，要有一定的约定，也就是说一定的 rules 一定要去遵守。比如说，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言，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声音。那怎么样可以做到呢？我们可以有这个麦克风或者是发言棒。没有发言棒的呢，就要保持认真倾听。有发言棒的呢，就是可以去讲自己想说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可以 take turns。有的时候听孩子的发言，就会发现真的是有惊喜。小孩子可能会想到我们想不到的层面。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是昨天，我就是自己的腿磕到了一个桌子的尖尖角，然后非常的痛，然后我当时大吼一声，然后我老公过来看说：“你有没有事啊？”我说：“我感觉我的脚断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威廉就是大喊一声说：“哎，等我一下！”然后他就跑开了。然后当时我想说：“哦，他可能是因为他在玩乐高，我以为他自己要去拿乐高，还想说：哎呀，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哎，我都痛成这个样子了。”然后结果呢，他拿过来的是一个包扎的一个布，还有一个什么胶布可以粘那个包扎的那个布的。然后那爸爸看了就说：“哎，我妈妈没有流血，不需要这个。”然后他说：“爸爸，然后爸爸就拿来冰块说：‘哎，其实妈妈是需要冰块的。’然后他看到就说：‘哦，没关系啊，我可以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冰块绑在妈妈的这个脚上面就好了。’”然后，所以呢，我真的是，哎，发现这样可以省出来我的一只手，哎，然后我可以继续做我的事情，就让那个冰块固定在那个地方。然后我想说，哎，其实我忍住自己不去说，哎，威廉，你自己是要跑去哪里？你是不是要去做乐高？然后你去找乐高，妈妈已经痛死了。然后反而呢，他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 creative 的想法，只是要去聆听他们，聆听他们不一定是一定要是耳朵一定要去打开听他们要说什么。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告诉了我们他们在说什么。他虽然没有嘴上说像爸爸一样说：“哦，你还好吧？你的腿没有痛吧？你没你，对啊。”但是他做出来的行为让你能够感受到他其实是很在乎你的。所以真的是我们要相信小孩。然后也期待他们给我们意外的惊喜。然后呢，为什么要认真的听小孩子的聆听？为什么要认真听小孩子的发言呢？因为我们大人通常想到的，经常的会是，比如说后果、惩罚。如果不快点写呢，不快点写完作业就没有看电视的时间了。如果你不快点吃饭呢，待会儿就没有玩的时间了。但是孩子们的创意是无限的，他们会想到很多很有效的解决办法，让你觉得很有果效，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也只是尝试一个礼拜嘛，所以这尝试这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有效果怎么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觉得说其实，对错。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的这一周的体验，能够有一个好的 feedback。如果不好的话，这个决定不够好的话，我们可以再修改。所以就是说，我们家长也给小孩子的一个观念是，就是 make progress，不是说一次就要做到很完美。然后呢，如果家庭成员多的话，其实还可以，让自己，当然自己认领角色，轮流担当。那还可以有场前准备员，比如说帮忙把这个桌子 set up 好，可以有silly 员，就是呀比较搞怪。当会议进行到比较严重、比较严肃的部分，需要有一个人来调节大家的情绪，那就是可以做一些 silly 的事情，让大家觉得不要那么严重。 然后呢，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头脑风暴。头脑风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你头脑风暴的时候，我们就只是把头脑风暴的所有的想法全部都记录下来。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评判、追究原因、讨论，或是马上就要修改建议的一个时间，是把所有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让大家投票决定。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大家才能头脑风暴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小孩子在 test 我们说，哦，你说所有的不管什么样都可以哈，那我说了我以后不去上学，那你也就记录下来说好，你以后再也不上学。然后那还有什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吗？那当然就是大家发现你不去评判他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想要去找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讨论也不去建议，然后反而是等所有的头脑风暴，比如说你已经和大家一起有10到15个的意见，当然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小孩子当然他不 test 你了之后可能非常快，他们可能2、3个、3、5个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去可以尝试。那当然就是说一条一条的去过，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是大家都觉得同意的，那就可以去尝试。然后再来一个重点，就是家庭会议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具体的安排时间呢，一般致谢5分钟，会议流程15分钟，然后娱乐活动5分钟，这样子的话大概是20分钟的时间，那最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呢，家庭会议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定期开展，然后简尼尔森呢就是说真的是每周一次，固定在周几开，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family event 啊。然后呢要和善而坚定，先建立连接然后纠正。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它是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过程然后一开始呢，如果你觉得说没有那么多事情，一个月开一次或是有需要的时候再开，那如果你发现可以每周一次，你会收获很不一样的效果。即使没有什么需要太多讨论的事情，那你的致谢环节和家庭娱乐这个一前一后也会让这个时间变得非常的是一个 family together bonding 的时间甚至有人如果出差了，我们也可以换成视频连线，最起码的这个感恩致谢都是需要保留的。那我看一下时间，好，我们现在呢再看一下，也是我之前所提到的日常惯例表。所以呢很多时候小孩子，尤其是现在我们 COVID-19 的这个情况，他的 schedule 突然改变了。其实 schedule 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变化的时候，规律是让小孩子能够有非常有安全感的一种最理想的方式。而且规律呢是让不但是孩子，可能很多的家长或者是家庭都是很依赖这个规律，能够让这个 things get going， 能够让这个一天能够变得非常顺畅的一个时间那所以这个日常惯例表呢，建立的重中之重呢，不是说我帮他建立一个日常惯例表，我来决定你每天8点都要起床，10点就要去9点就要去上课，然后12点吃午餐， 然后下午你要学习的有语文、数学、英文，还有你应该要去练琴啊，然后最后呢，你一天有30分钟的这个游戏时间啊，不是这样子的。建立日常惯例表呢，是鼓励孩子能够自律。所以呢，当你去强求孩子去按照你给他制定的日常惯例表的时候，去执行的时候呢，孩子是很难达到自律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和他一起商量，一起建立一个日常惯例表，一起决定可能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洗漱、穿衣、写作业、吃饭、看电视、读书和他的一些顺序，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跟孩子一起商量、一起讨论啊，为什么你这么觉得呢？然后呢，特别是对比那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拍下他们在做事的这个照片，然后贴在一个纸上面。然后呢，也可以让他去把这个完成了的这个日常惯例表去做一些装饰，画一些画呀，贴一些贴纸啊。然后呢，就经常提醒他去看看你的日常惯例表下一项是干什么呀。然后再玩一个重点呢，就是不要加入奖励，因为有奖励的话会可能带走他的本来觉得很 capable，自己很 able，很有能力的感觉。反而是因为奖励而又要这么做了，所以呢，这个日常惯例表也是可以非常非常的 creative。你可以问小孩子，你觉得你的惯例表应该是怎么样建立啊？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比如说，当然小的小朋友可以大家可以家长帮忙他去整理，比如说睡前1小时你需要做的事情，要需要洗澡、刷牙、讲故事、拥抱、说晚安。那你觉得洗澡需要多久时间呢？我们把它写下来。刷牙需要多久？然后这些呢，如果是小的，年纪小一点的小孩子，你都可以用他的照片，他洗澡的照片，他刷牙的照片，你跟他讲故事的照片，然后说晚安的照片都可以贴上去，让他觉得哦，这个是我自己个人专属的一个日常惯例表。而且呢，这个惯例表不一定一定是睡前或是或者是早晨的一个惯例表，任何的你觉得都需要把它设成为惯例的，都可以做一个惯例表。比如说这边呢，就是小孩子用的是一个，他自己做了一个钟表，然后呢，他可以写自己的时间，这个是要干什么？7:10我要 wake up，然后这个时间段我要干嘛？这个时间段我要干嘛？然后他可以写得很好了，所以他不但有贴纸，还有自己写自己需要做的事情。那他这个是自己 decorate 的，所以呢，他在自己每天看起来他也觉得很开心。哦，这个是我自己决定的，然后我现在要去干嘛干嘛。他 feel 的是一个 accomplishment，然后而不是如果是我给他做了一个，就算是一模一样的表，那家长做出来的话呢，可能就是会觉得又要去 obey 妈妈做一整天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就是说，当小孩子可以自己，你可以跟小孩子一起讨论，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反而会更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成就感，然后他也更愿意去执行他自己为自己做的一些决定。那关于这个日常惯例表呢，我也需要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提醒事项，就是跟孩子一起建立日常惯例表呢，是要重点是，当然因为你是大人，所以你可以决定什么需要去，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需要去做这个日常惯例表。那大部分的时间，一个是就是起床惯例表。要怎么样可以去按时的上学？包括现在也好，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起床，甚至一天的一个日常管理表，然后一个呢就是睡前管理表，然后还有很多的，有些小朋友需要去吃很多的药呢，就是吃药的管理表，然后所以呢，就是重点是要尊重小孩子的想法，让他去舒服的执行。因为这个时间表的主角本来就是孩子，所以能够让他们参与制作，能够让他们自己手动制作，会有让他们 更能感受到家里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生活的权利的方式去减少和家长之间的权力之争，我们说 power struggle。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一起分析需要做的事情，把时间安排好。当把孩子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比如说你觉得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啊，可能小孩子会觉得说我要先读故事，然后再去洗澡，然后我还想要跟妈妈kiss good night。然后我还需要去刷牙哦，可能是这个说了很多，可能这个顺序可能你觉得好像需要去做一些调整的。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他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让他能够感受到，尤其是小孩，如果你说什么东西他记录下，你给他记录下来的话，他真的觉得哇，我好被尊重啊，这个感觉。然后当我们全部都记录下来了之后呢，再跟小孩一项一项过，这个是不是合理啊？这个是不是需要放进来呀？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不这么做呀？然后进行一下筛选，然后可以用启发式的提问去鼓励孩子去认真的思考这个事情是不是必须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呢，跟他也同时可以问他说，那你这件事情要在什么之前或者什么之后做，那第一件事情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啊？比如如果小孩子说我需要吃一个维生素 gummy bear， 晚上的时候要吃然后我要刷牙，然后我要洗澡，那这个 gummy bear 的时间在哪一个时间段是最好的？比如说真的如果是他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糖的话，那是安排在刷牙之前还是之后呢？为什么呢？那如果是不是提早放到讲故事的时间去更好呢？或者是在之后讲故事呢？有些小朋友喜欢在所有的事情都完了之后最后再跟妈妈上床讲故事，讲完故事睡觉。有些人喜欢先讲故事，讲完故事之后再有一系列的流程，然后最后去睡觉。所以每个小孩子都不一样。那如何安排时间让他能够觉得最舒服，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去帮你也可以很愿意的去帮他跟他一起去安排，然后去真的去执行的话，那就是考虑好双方的一个感受，然后去做试试看。然后呢，日常惯例表呢是说，当我们一起做完这个日常惯例表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站在同一个战线上，然后不是用来控制孩子的。所以当这个惯例表我们比如说执行了一段时间，小孩说哎，我觉得这个不行，因为我这样子的话我没有时间去跟我的小朋友干什么什么东西了，或者是我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不能够做什么什么事情了，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可以在家庭会议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做一个新的日常管理表。那尤其是如果当妈妈不在的时候，或者是去开会的时候，或者是当爸爸也想要加入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或者是怎么样退出这个日常管理表，让这个日常管理表去做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呢，爸爸妈妈只是帮你而已，而不是去强迫你去执行，而只是说提醒你。然后呢，我们希望的是可以用这个日常自己形成的日常惯例表，可以修改修正的日常管理表呢，去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规律的学习习惯，达到自律。所以呢，我们不要加入奖励，因为奖励呢，一个是会带走这个小朋友的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小孩子内心的成就，这个就会我们说会模糊我们的这个目的性。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能够提醒到大家的关于日常管理表的一些事情。 那看看这个时间刚刚好，所以我现在可以stop share，然后可以 unmute 大家，然后让大家如果对任何的这个讲座当中有希望分享或者是想要提问或者是建议都可以开始。或者是分享，都可以。哎，哎，unmute all。
啊，谢谢老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对我们家的真的是，因为我上周正好在跟他，就是建议他，写下来这个，就是每日的这个时间表，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他对时间观念特别的没有一个概念，然后他跟我说，哦，一会儿就完了，那个一会儿可以从。好比他自己预估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最后一直 drag 到5、6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是让他，就是我给他了一个笔记本，我说你能够就是大概写下来你今天必须要做完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件事情你大概想要花的时间。说他的东西都在电脑里头，他觉得这样好像有点重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写下来的话，你能看得见的话，那你就可以一直提醒你自己哈。他说那我也是在电脑上看得见呀。我说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电脑你可能不看到那一页的话，你就会忘了。但是是你写下来，好比贴在你的墙上 somewhere，或者是就在你手边的那个。笔记本上的话，你会知道你就是大概，哦，会提醒你自己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管理对我们家的是14岁嘛，对 teenager 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的，然后呢，对，因为他说他自己在电脑上有一个日常管理表，是不是？
没有，就是，但是他知道他所有的那些，好比要交的作业都在电脑上，但是我说那个还是不够的，
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大家去讨论的，就是说，就是做一个日常管理表，然后呢。对，怎么讲？就是当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电脑上，你觉得什么东西做完了就都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大脑会 lose track，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可能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很容易就迷失了自己的这个时间这个部分。所以，做一个日常惯例表，就是像你提醒他的，就是你一天一定要做完的这些事情。那不管是他在电脑上用一个 Excel 的方式，或者是在打印出来，或者是他自己去 create 一个任何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惯例表，可能他能够用眼睛看得到，然后可以比如说甚至是年纪大一些的话 check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他去 check，然后
对，
可以去尝试一个礼拜。然后，当你看到，比如说下一个星期，当你看到自己都 check 了这么多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让他去更尊重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我相信，如果他能够看到，真的用肉眼看到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那个成就感跟他，我这今天反正这个电脑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更有积极性一点。对，但是年纪越大的小孩子，要跟他沟通的可能就是，越多一些，可能他们也有更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可能形式上面，只是希望能够 visualize 你自己做完的一些事情，然后你想在电脑上的话，那你可以在电脑上 share 一个 Google Doc，然后我们都可以看，对，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然后还有其他人，对，诶，蓝鹰马， 为什么你是 unmute 的？我再 unmute 所有人一次好了。
好像你一 unmute 就把我 unmute 了。all 的话，
我是 unmute 了 all， 但是可能大家如果我没有办法 unmute 你们自己，如果是我。
OK， 现在可以了。
哎，好的好的，谢谢。
之前的时候一直说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因为 host is not。
对。
就我也试过那个日常惯例法，因为我女儿现在就是她5、6岁，然后就是给她写下来说你每天需要干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干完这些事情之后你就可以玩，你就可以跟弟弟看电视或者干什么。然后他每次干完一点点事情就说，妈妈我要玩一会儿，我现在要看会电视。然后那一会儿就是他会一直说我再看 20 minutes bonus， 我还是要怎样，就一直这样。然后就感觉执行不下来，就靠他自己的话执行不下来，就还是需要父母在那里说，好，你的时间到了，你需要去干下一个事情。就这样的事情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听了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一种自己当家做主的感觉，就还是在说因为妈妈让我干这个事情所以我才来干。所以就没有办法提高他的那种主动性，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他觉得说，好，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自己做，来提高他的积极主动性。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你有跟他沟通过吗？就是关于自己的这个，就是你觉得一天当中要做什么事情？那你的沟通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比如说，你觉得最重要的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 unmute 自己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又被 mute 了。要 unmute all 吗？这个 zoom 有一点怪怪的。好，莱茵嘛，你还是需要自己
unmute。 OK， 现在又可以了。就是他自己知道他要干什么事情，就每天早上我们在商量的时候说你今天需要干什么事情，然后我说你需要干什么事情，他说妈妈你帮我写下来，因为我还不太会写。然后他实际上是自己说的，我要做这个，是他自己讲的，然后我只是帮他写下来。然后我们实际上是做了一个 to do list， 然后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他都知道啊，他就是都知道。但是到了时间让他做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妈妈，我再玩一下，妈妈，我再怎么样。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觉得好像是我在让他做那个事情，然后他自己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做。
哦，对，这个其实就是说，如果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事，他感觉说是很快的就把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说出来了，但是他却不能够自己主动去做的话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知道爸爸妈妈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但是呢不代表他真的愿意去这么做了。所以你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你为什么想要做？就是说这件事你觉得你真的很想做的事情，还是你觉得我认为你应该做的事情？那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有这样一个更多的一个 conversation 的感觉。比如说她特别乖巧的小女孩，然后可能说，哎，很清楚的知道妈妈需要我做的事情有这些，但是不代表说她真的很愿意然后去 buy in 然后要去做这所有的事情。可能她真的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跟弟弟玩，或者说就是去。
对，我觉得如果我问她说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她就说跟弟弟玩看电视，她就会做这两件事情，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因为她还需要做那些事情啊。
对，然后有，那就是说，一个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学习，比如说去上网课，然后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呢？你觉得，比如说，在哪一个时间段可以穿插你跟弟弟玩的时间，你觉得最好？啊，或者是尤其现在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日常惯例表，可能跟小孩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管他的，比如说晚饭以后。或者是上学之前，这个是我们需要给他做的惯例。现在是我们一整天需要给他。但其实小孩子，你想一想，他在学校里边的时候，那一堂课是多长时间？他都是有跟小朋友玩的时间啊，放松的时间。 那现在都没有了，那所以就是说怎么样更合理一些，然后那其实就是你也跟他探讨，可能就是比如说先建立一个早上的一个日常管理表，不是一天的，你觉得你早上需要干什么，然后想要干什么，然后下午想要干什么，然后这样子把这个时间段分开，不是一个一整长段的，那这样子可能就会更怎么讲，更有效一点。比如说也还是早餐之前的这个时间段，你想要干什么，你觉得你需要干什么，刷牙选衣服干嘛干嘛，然后晚饭之后的时间你怎么安排啊，这两个安排出来了之后，哎，上午上学的时间应该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平常是你在上学的时间，现在没有学了，我们要在家里面上学，你觉得怎么样安排最合适，你在学校里面可以跟小朋友玩多长时间，你现在想跟弟弟在家玩多长时间哦，然后你还可以看电视哦，那看电视的时间你觉得安排在哪最合适，这样子就是跟他首先你自己当然心里要清楚，就是作为家长你想要他必须完成的事情，那怎么样去合理安排让他愿意去更能接受，然后或者是更有自主性，那可能就是跟他一起沟通讨论达到的结果，可能先试一个，不要一下子就四个管理表，然后就是让他有点成就感，然后慢慢的加上就比如说你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早餐之前晚饭之后，可能你们都已经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管理表了，我把它写出来说哦，其实我每天都是这样做的，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像这么有规律的一个早上的时间表和下午的时间表，你看看怎么样。
好，谢谢老师，我跟他讲一讲试一下。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我昨天正好跟我那个我们家老大在说，就是让他一个 reasonable 的这个时间表哈。那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他最近发现他不能 concentrate， 所以搞到这个 schedule 会比较就是要花的时间比他想的时间要长。那你觉得就是说他自己都能意识到他不能 concentrate 的话，大概是会因为什么原因呢？
好的，因为你说你的老大14岁。
对。
然后他现在的话所有的课程也是在网上是吗？
对。
然后所以也是上课也是用 Zoom 吗？还是？
对。
好的。其实这个可能也怎么讲，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 Zoom 本身是它是一个面对屏幕，然后大家都是可能都是很 distance， 我们只看到一张脸，平常我们是可以真的跟你沟通交流然后去玩闹的，现在都没有办法。那可能而且 Zoom 本身有很多的这些功能非常的 distracting， 然后甚至我们心理学的教授他自己平常下课的平常线下讲课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一到了线上之后就开始，哎，这个 button 是干什么用的，哦，那个是干什么事情的，哎，这个东西我不会啊，你们谁帮我一下，然后就整堂课就散掉了，然后所以可能跟老师的一个就是他讲课的一个程度是不是能够达到线下同样的那种果效，然后以及对老师是 distraction 的话，可能对孩子本身也是一个 distraction， 所以可能他 concentrate 的确实是可能是真实会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distraction。 那你可以帮助他的就是说能够去倾听他的感受，你觉得非常的被 distract 是因为老师上课，就是你可以去积极聆听，然后去能够就是让他能够愿意跟你讲说他为什么觉得被 distract 了，是因为老师讲课的关系吗，是因为学生的关系吗，是因为你看不到所有同学的关系吗，是因为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他感受到自己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那如果能够找到问题的所在，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比如说如果是因为老师上课的关系，那可能他会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觉得这老师怎么这样呢，这不是现在在上课吗，你搞这搞那的，那可能就是 那我们怎么样去更能够去理解别人，可能他们也不太懂，然后可能他们也被 distracted 了，那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当下的一个情况下能够让我们自己找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重新 concentrate。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的小孩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six senses 哪一种比较敏感，比如说可能闻咖啡豆或者是如果是有一些小朋友的话，他可能非常的如果被 distracted 的时候他需要画画，比如说图画本或什么的，他可以有办法让自己去掌控一个可以重新 concentrate 的办法，然后可以跟他沟通，然后跟他去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如说家庭会议的，或者是就是设一个时间，然后你愿意跟他去沟通，然后去想就是去告诉他我其实很想帮助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听听他是怎么说的，然后想一个办法，然后去试一个礼拜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哎，好呀。哎，他倒是昨天跟我提过画画，因为好像我觉得他画画是他一个减压的途径。
嗯，
而且他的这个不能 concentrate 不是说在 Zoom 的时候，
嗯，
是下了课以后做作业的时候。
嗯，是，那就是作业也都是在屏幕上。
对对对，
做，然后那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是盯着 screen 的时间太长之后，可能确实是我们大脑确实会被这个所谓的蓝光所影响，然后呢、确实会 distract。 那可能就是去穿插一些比如说 break 是去外面走一走，多看一看比如说绿色啊，或者是然后再回来去盯这个 screen， 可能效果会好非常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作业是可以线上一起讨论的，跟同学讨论。那不知道有的小孩子会因此而觉得很有意思，愿意去做，有些人会觉得更 distraction 了，所以也是看不同的小孩子他自己会有一个他觉得怎么样合适的一个选择。但是确实每天盯着 screen 看久了真的是这个有研究说是这个大脑会被眼睛接受的信息会传到大脑，然后当太多蓝光的时候是非常的对大脑是一个 distraction。 对，
好，谢谢。我再仔细问问他。我开始以为他是因为而且他就是因为在家就是这个 shelter in place 这段时间他的睡眠习惯也被完全给打乱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整晚睡不着觉，也没有在做作业，但是就睡不着。对，
睡不着这个情况是就是他睡觉时间晚了呢，还是因为他
晚上睡不着？
晚上睡不着。对，哦，那可能也是因为如果晚上睡不着第二天的精神又不会好，精神不好然后又盯着这么多屏幕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就可能比如说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非常好的拿到家庭会议去讨论的一个时间，比如说能不能有一天有 break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 screen， 让自己的大脑能够好好休息。比如说如何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睡眠，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家庭会议的一些内容可以去尝试啊。比如说他是因为睡得太晚了而导致他第二天又要早起睡不着，还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你知道14岁的小孩子可能他 social 的这个 peer pressure 非常的强，那是不是他看到 social media 上面其他的小孩子做了什么然后自己没有去做，然后或者是感觉到任何的就是因为这 COVID-19 的关系而有任何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觉得都是可以帮助他去自己去发现这个问题的所在在哪里。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很多时候是找到问题的那个当下其实就好大半了，就是如何找到正确的问题是 很多需要很多时间去探讨以及去讨论的。对，
谢谢老师。我再仔细问问他。
好的好的，好，那还有其他的，我也非常期待你们下一星期给我们带来的反馈，就是家庭会议还有这个日常管理表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对，然后我看 Hattie 说不能 mute 自己，然后现在其实是我是 unmute 了大家的，所以你可以，对对对。
然后每一次我按他都说这个主持人不允许你自己这个解除静音，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是的是的，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收到反馈说希望自己听录音的时候可以听到完整的一个讲座的内容，所以我把大家全部都 mute 了，然后等到就是讲完课之后就是放开大家给大家都可以讨论。对，所以有 unmute 大家。
okay.
对
OK 谢谢。
嗯，
现在可以了，现在
可以了。好的，那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因为我是从国内来美国没有多久，然后我之前在国内也有就有听过正面管教，但是没有去上课了，我也知道他的一些那个理念这样子的。但是我上的是另外一个课程，叫6A的力量这样子的。他有一本书是麦道卫博士写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理念可能是互通的这样子的。关于今天说的这个家庭会议啊这样子的，我们就在家很少开正式的会议，但是我们常常会利用晚餐的这个时间就会有一些我们叫存款也好，就是说一些正面的鼓励的赞美的话，然后或者也会说一些感恩的话，对不对？
嗯，
对，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常常会利用在谢饭祷告的时候，或者就是在吃饭的这个时候，然后会表达对孩子的一些赞美或者是感谢。然后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辩证的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因为几乎家里人每一天四个人都在一块儿，然后就有很多的时间相处。那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时间，我觉得跟孩子的关系反而是有更加的亲密，所以我鼓励就是其实每一位妈妈也可以就是利用这个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建立跟孩子这种美好的关系这样子的。所以对，然后我主要是利用晚餐的时间，我是想说的是这个家庭会议这样子的。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们也是在这个晚餐的时候会探讨，有时候吃完就没有马上离开座位。我是两个男孩，一个16岁一个10岁这样子的。那我觉得在餐桌上也有挺好的探讨这样子。对，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Hattie。 是这样子的，对，就是不要局限于你的任何一个场所或者是地点，必须要到一个办公室然后去做一个横向会议的事情。然后曾经我当时跟我老公说，哎，我想要开一下家庭会议，然后他就认真并且坚持的以为我是要去批斗他的，所以所以不愿意去。所以就是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黑体带到了，就是说哎，可以是很 casual 的，就是可能吃完晚饭甚至谢饭祷告的时候可以有这样一个家庭的就是去探讨的一个机会。这都是一些怎么讲，家庭会议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场所。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你想让它变成更正式的一些的话，那就是去把这个尤其是小孩子，如果是他们可能将来会学习到很多的，比如说课上他们需要去学习如何去做一个这样的好的 team， 比如说他们一个团队比如说 coding 也好，比如说 lego 也好，他们都有自己一个团队要去发言，要去探讨，要去做头脑风暴，这些事情都是他可以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在家里面很 safe 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做正式的去跟他做这样的一些 家庭会议的探讨，也非常的好。如果你觉得这个，因为有这样的好的一个关系，比如说黑体说的存款的这个概念，就是当我们都非常 feel loving and kind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在存款。当我们 be harsh to others 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怎么存款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在把这个款要拿出来。所以就是家庭关系就是一个存款的过程，我们希望我们的存款越来越多，所以到后面有一天我们不得已去把这个钱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存款，大家还是可以互相感受到爱，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线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相聚，学习和互相学习和互相分享。我们听到了很多父母对儿女的倾听和想要对他们的引导。主啊，求你赐给父母属天的眼光和信心，能够发现和欣赏儿女的优点。主啊，又求你帮助我们以圣经真理来建造儿女的信心、盼望与爱，然后一起把生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感谢赞美主，一切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